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汉文帝被骗的故事。贤明的汉文帝也不总是那么贤明，也有糊涂上当受骗的时候。公元前168年，也就是汉文帝14年，有个鲁国的方士公孙臣，准备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来忽悠忽悠汉文帝。他给汉文帝上书说，秦得水德，水至深为黑色，所以秦朝重黑色。汉得土德，而最肥沃的土壤是黄色，所以我们应该种黄色。然后公孙臣建议汉文帝改年号，改颜色，祭祀天地。当然，为了迷惑住汉文帝，公孙臣呢称颂汉文帝为上天注定的皇帝，同时预测不久的将来将有黄龙出现。本来啊，汉文帝对公孙臣的说法呢是将信将疑，也没太当回事儿。可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人指使，就在公孙臣上书的第二年，陇西的一个地方官给汉文帝来奏章，说当地有黄龙出现。虽然这个地方官自己并未亲见，但是在当地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应该是真的，并且恭贺皇帝，说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。汉文帝看到这个奏章，一下就想起了公孙臣的预言，立刻认为这是一个能预知未来的神仙啊，于是马上将公孙臣招来，封为博士。这个博士呢，在汉朝时是掌管书籍文典的官员，并开始认真地商量改年号、改颜色和祭祀天地的事儿。别看汉文帝一生节俭，连百金的露台都不让修建，但是在对待神仙这件事上却是豪爽大方，祭祀天地时是需要花费多少金银就有多少金银，给公孙臣赏赐时也是公孙臣想要多少赏赐就给多少赏赐。眼看着公孙臣升官发财，别的方式眼红了，于是又有其他神仙跑来糊弄汉文帝来了。没过多久，又来了个本领更加高强的神仙，赵国人辛元平。这个辛元平表示自己会忘气之术，自己在赵地的时候就看见长安城的东北角有五彩神器聚集，这表示着天上的五帝，也就是东方青帝、南方赤帝、西方白帝、北方黑帝、中央黄帝。这个中央皇帝的黄是黄色的黄，说这五帝呢在一起保佑着大汉皇帝，应该立祠以祭祀，这样才能永远留住五帝，一直保佑汉朝。汉文帝又被忽悠住了，立刻派人跟随辛元平在长安城外寻找合适地点，大兴土木建造五帝祠。建好后，汉文帝还亲自去祭祀，祭祀回来，汉文帝封辛元平为上大夫，并赐予千金。公孙臣一见来了个更厉害的骗子，自己的水平明显不如对方，斗下去的话结局估计也好不了，于是主动向汉文帝请辞，要继续云游天下，提高骗人的本领去了。为了不让汉文帝发现问题，这个辛元平也是颇费心机，变着花样的糊弄皇帝。一天朝堂之上，辛元平突然露出一副奇怪的样子，然后像狗一样四处闻来闻去，表示皇宫里有宝玉的气味，皇帝您洪福齐天，今天应该能得到宝玉。大家正在半信半疑的时候，有人进来捧着一只玉杯要进献给皇帝。这个玉杯的本身呢，没什么出奇之术， 别说呢，算不上什么稀世奇珍，连名贵都谈不上，但是在玉碑上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古体字，这下就不一样了。再加上前面新元平的铺垫，汉文帝是非常高兴，认为这是天赐祥瑞啊，于是问献玉碑之人，这个玉碑从何而来？那人回答，小人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这玉碑是一个穿黄衣服的老先生交给我的，他让我把这个玉碑敬献给皇帝。那位老先生长着雪白的胡子和眉毛，一副神仙的样子。新元平满脸欣喜地表示，哎呀，这个老先生一定是个神仙呐，说不定就是中央皇帝呀，所以我才能早就闻到宝玉的气味啊。汉文帝呢，被这两个人一唱一和的给彻底唬住了，兴高采烈地重赏了这两个人。就在新元平施展手段将汉文帝耍得团团转的时候，也早就有人盯住了他，并在暗中搜集证据。这就是当时的丞相张苍和廷尉张世之。利用国家手段，张苍和张世之严密监视着新元平的行动，很快就查出了那个献玉碑之人的底细和在玉碑上刻字的工匠，并将之绳之以法。在张世之面前，这两个小骗子很快将一切和盘托出。当这有凭有据的罪状摆在汉文帝面前的时候，汉文帝终于意识到自己受骗了。汉文帝立刻将新元平撤去所有职位，交给张世之审理。新元平在张世之面前抵赖不下去，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做了彻底的交代，一面痛悔不已，一面磕头求饶。张世之是恨透了这群方士，很少从重判罚罪犯的张世之，这一次却将新元平判为大逆不道之罪，诛灭三族。新元平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。醒悟过来的汉文帝痛恨自己不该听信方士的话，一面立刻停止了所有没用的工程，一面下了一道诏书，向天下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作为一个皇帝，能够像这样勇于认错改错，也算是相当不容易。谢谢大家。